二十以后一日元也成熟了就收包，所以这个叫是增长业。还有一种不增长业，不增长业就是说没有经过这个三思的，没有他没经过考虑啊，而别人叫他做，或者是啊受到这个在上司的命令不做不行啊，这样做啊，没有经过这样做，心里也不容猛，而且做这个时候有气无力的啊，这样做，这种业呢就不增长业，他这个种子没有力的，没有力量，在八十天里头，啊，他就沉到底下去，啊，沉到底下去，他没有力量的，所以因此呢，那么这个由这个造业当中啊，我们可以得到个启示，得到个什么启示呢？我们修行是不是也是造业呢？也是造业呀，我们造的是清净业呀，因此也要那种三思，啊，审律思、决定思、动法生思，好好想一想。想好了以后，比较法门结果好，选净土法门，然后动法生思，开始念佛，开始修观，啊，四种念佛选择一种，这个就是有利的业种啊，将来就容易受报啊。啊，念佛的时候怕容猛心，就是这样的。要不是这样的话呀，悠悠泛泛呐，你说他你说在做吗？好像又没有精神，没集中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食而不知其味，造那个业。那就是不增长业，不增长业呀，那不一定说报应啊。今天呢，我们就研究到这里，向下文长，复以来日，念佛回向。先看经本第29面，29面的第二行，上一个讲说我们研究到下品众生的。看经文，佛告阿难及韦提希，下品众生者，或有众生毁犯五戒八戒及具足戒，如此愚人偷生其物，到现前生物，不敬说法，唯有惭愧，以诸恶业而自庄严。这个中品众生是啊，破戒造恶的众生啊，造恶的众生。上一个讲师啊，我们研究到这一类的众生，五戒也犯了，八戒也犯了，具足戒也破了，像这样子的愚人呢，偷生其物，偷常住的东西，到现前偷到现前的生物，这都是极重的罪呀，极重的罪的。还有不敬说法，唯有惭愧，以诸恶业而自庄严。这个以诸恶业而自庄严是说那个没有惭愧的。这个我们通常讲啊，我们做了不好的事情啊，心里都很惭愧，感觉这个事情啊很不好啊，有一种惭愧心。那这种众生他不是的，以诸恶业而自庄严，我造了这么些恶业，我还自己是为一种庄严啊，这个罪就更重了啊，这是薄无因果了啊。你们吃戒，我要犯戒啊，你要供养三宝，我要偷生其物啊，就是这样的，故意这样子啊，这个就是邪见的众生啊，他是这样的。这个破戒还有救，破戒就没有救了，破戒根本否定了因果了，那邪见的就没有办法了。但是在这部经里边呢，这一对众生还有救，但是他有一个要有一个原则，他闻了就相信，信了以后就改过了以前那些东西就好了。所以在大乘经典讲啊，他只是从这个化教来讲，不从智教讲的。化教讲只要你悔过，过无大小，通通消掉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因此呢，这个经上说的就是这一类的人啊，就是这一类人。我们再往下看这个经文啊，如此罪人以恶业故，应堕地狱，宁欲终始，地狱纵火，欲使一时俱至。欲善知识以大慈悲为首，即为赞说阿弥陀佛，十力威德，广赞彼佛光明神力，以赞戒定慧，解脱之见。此人闻已，除81劫生死之罪。这个人听了这些话了，他相信了。他要不相信呢，不但灭不了这个81劫生死重罪啊，还要增81劫生死重罪。他说好的，相信啊。我们看这个啊，像这样子的罪有罪的人啊， 罪恶很重的人呢，因为他造了很多的罪业，应该堕在地狱里去的。他这个命这一期的果报的生命呢，将要终了的时候，地狱猛火，地狱纵火一时俱至。这个地狱里头啊，地狱在地藏经讲的很多啊，大概一共就是有八种炎火的地狱啊，一个就是炭坑地狱，那有个地狱啊，很大一个坑啊，底都是火，炭火，这是一种啊。那第二种呢，沸屎地狱，那个地狱啊，那个很大，就像那个这个大便啊，充满了大便那种的，还已经滚起来了那种的。第二种，第三种是烧林地狱，很多树林在同时着火，这都是有火的这些地狱。第四个是剑林地狱，都是一个剑啊，树的像树林子似的，那么的剑，刀剑，这一树的也是着火。还有一个叫刀道地狱，刀，刀剑那个刀，道啊，那这是一种地狱。第六种是铁刺林地狱，那种树木都长着铁刺，还着火。第七个是咸河地狱，那个河都是咸水，而且也着火。第八个是铜爵地狱，这是这八个地狱啊，同时着火的。那么下边呢讲这个有八寒八热地狱，八寒地狱啊，这第一个就是安布陀地狱。那个受罪的众生身都起泡啊，起了很大的泡，叫安布陀。第二个就是尼斯布陀，那个泡要裂开，那种地狱的众生都是那个样子的啊。第三个呢就是安哲扎。第四个是活火婆，第五个是活活婆、虎虎婆。这个从那个寒冷的时候吧，人这个受苦的众生他不知不觉就发出那种声音来，就是这种的，就包含地狱里这三种，从这个声音，从受苦的声音来发出的，来立名的。后面还有三种呢，那就是这个受苦的众生啊，他这个身体上啊破坏了啊，从这种得名的。第一个叫温波罗地狱，他那个这个温波罗是青莲花，那个受苦的众生身上冻结，就像这青色莲花一样的啊，都冻开花了。第七个是波特摩红莲花，皮肤冻得红起来了。第八个是波特摩就是大红莲花，整个身体都红了，像莲花都开了。这个就是在那个八寒地狱里头特别冷那个地狱啊。我的家乡啊是这个是东北，很冷，当然没有这种冷啊，但是冷我知道那个怎么个冷法啊。这个冷啊，冷到极点的时候啊，那会感觉到热，这很奇怪的事情啊，感觉到热了。这个人要冻死的时候，他就感觉哎好热好热。这个没学佛以前呢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，后来学佛以后才知道了。因为你冷的时候心里就想着热，就想着火要好，那火才好。结果快要生命结束的时候，你这个想成了，就想成火了，就是火。那个在东北那个天气呀、啊，在九月份以后就开始慢慢就结冰了。九月份、十月份、十月、冬月、腊月，这三个月是冬季，那个冰啊，冻得不得了啊，啊，冻得不得了。那个河水呀、啊，能够整个把河封起来。个车子上汽车呀、马车都可以在那上走啊，你看那个应该多厚的。所以我们常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那个不是指这边说的，我们台湾的哪有冰，根本没有冰吧，根本不可能更冻成三尺的，不可能的，是在这北方有啊，那个冰，这个冰啊，那个这是冰天雪地呀、啊，整个大地没有看见这个绿色的树木，没有了，整个一片的枯黄，一下雪以后根本不知道远近的高低，因为什么？整个一片白的呀，全部都是白的，啊，漫山遍野都是白，路也封起来了，那哪里都根本不晓得路在哪里，路不知道。那除了过去走过的路才知道啊，就在这里头，按照路走还不能太大意，因为又搞不清楚啊。所以那个冷啊，那真是冷啊，实在是冷， 说这个三九天三伏天呢、啊、是最热的三伏天，最冷是三九天啊，啊这个天气啊冷的没有办法。那时候我们当小孩子就怎么办呢，但年轻嘛不怕冷，跑出去溜冰啊滑雪做这些个事情。现在呀、啊、想一想啊，这个只有年轻人做的事，年纪大的不能了，没有办法，出去会冻住，冻死了嘛，冻死了，没有办法。有一年呢，多少年我忘记了，这个零下五十度，摄氏零下五十度，冻死了好几百人，就在这个靠黑龙江那个边上，你看那么冷，零下五十度。有一天我记得我们去年冬天早晨呢，天气很冷，大家在看那温度计。是六度，大家就感觉冷得不得了了。他那零下五十度，那还差五十六度来了。你看那个冷得什么样子？那实在太冷了。那个阿寒地比那还冷了啊，那还冷得不得了啊，冷啊！这个人日本人在那个东北的时候，他跟俄国人那个时候啊，他这个军队两方面都对峙到的。他那个汽车呀，要穿衣服，要穿皮衣服。他搞那个皮的把那个引擎盖盖上，要不然的话发不动了，又冻住了吧。他那个枪也是这样子，枪也要盖起来，枪要不然的话那个扳机扣了，他那个弹簧失效了，太冷了，他到零下三四十度啊，没有办法了。他那个卫兵要接班的时候啊，要吃一颗那个糖，那个有酒的，有酒啊，酒糟制作的糖，吃一颗马上身上就暖起来，两个小时以后就消失了，交班啊，这样那真是冷啊。这个冷啊，这个大家你们有在那个冷地方，你不知道怎么冷。我这说了，你这是，我说这是蚊子薄热，你在那起关照了想啊、哦，怎么冷怎么冷的。实际上你要到了，将来到了那地方才知道，哦，那冷，真是那冷。那个巴寒地那更不得了了啊，比那个冷那不像冷的多少万倍了，那不得了了。这个造恶的众生，巴寒地狱，我在想这个为什么这个造恶的众生先到巴寒地狱呢？造恶业的众生心里都是亏心的，很亏心，心里有点害怕。亏心就是有寒气有冷气，所以到地狱里就八寒地狱下去了啊。这是八寒地狱是这样子的，还有八热地狱。八寒地狱出来就到八热，一冷一热像大摆子一样的啊，就把这个罪人呢先折磨折磨的，刚强难调啊。你在阳间专门做坏事，到阴间来了，到阎王爷就开始修理他了，就来这折磨他啊。有八热地狱，有八种。第一个是等活地狱，等活地狱啊，用啊斩啊刺啊磨呀、啊、捣啊，就这种刑具，把它捣的这变成烂泥巴了。但是风一吹又活过来，再重新受，这叫等活地狱。第二个是黑绳地狱，黑绳地狱那个地狱里都是黑绳子，你进去那绳子自动就把你捆起来，捆起来后用锯子给你斩。磨呀、啊、斩呐、啊，就这样。然后了以后啊，斩成一段一段的以后呢，绳子分开，你又变成人形，然后再把它捆起来，在这上斩，啊，这是一种黑绳地狱。三是综合地狱，综合了就是众各种的地狱的苦剧呀、啊，通通结合起来来给你受，啊，这叫综合地狱。那里还都是热的不得了啊，人都热的不得了。第四个是嚎叫地狱，这个一切的痛苦的刑具啊，来逼迫的时候啊，受不了啊，叫啊，大声的就叫啊，叫嚎叫地狱，悲嚎发声。第五叫大叫地狱，疾苦所逼，大叫成怨呐、啊，啊，非常痛苦到极点了、啊，大声的喊叫。第六个叫炎热地狱。这种热就在这个发热当中它是最热的啊，就比较热的，就热炎鼻疾，痛苦难堪啊，那种地狱。第七个是极热地狱，自己的身上和其他的地狱众生都出火，互相烧，你烧我，我烧你，这也是一种啊，叫极热地狱。第八是阿鼻地狱了啊，阿鼻地狱就是无间地狱，他的果报，他受的苦，受苦的时间，他的命，他的行，都是无间的。这个无间吧，就是这样的啊。这个地狱里头啊，这个不得了。在古代的祖师讲啊， 欲招要妙欲不招啊，无间业，莫谤如来正法轮。也不想招感这种无间地狱的罪报啊，就不要谤佛说的法。谤佛说的法不行。在大般若经里头啊，世尊就讲这个谤，尤其谤般若经，谤般若经啊，这世尊说呀、啊，这个罪呀、啊，罪报啊，重得不得了。那舍利弗尊者就请世尊说，说世尊既然这个罪报这么重，请你老人家慈悲说一说，让大家能够听听啊，知所警惕吧。世尊说我不能说，我一说了这好多众生就吐血就死掉了，一听着就吓死了。舍利弗三请，世尊都没有说。所以可见呢，这地狱的这种苦啊，不是我们常识那个常一般常识能够理解的。你像我们过去也没有经过这九二一大地震呢，就不晓得这个地震震是个什么味道。这一经过才知道啊，是那个味道。你要不经过，你怎么说也不那不知道。那就是那起关照而已啊。实际上来讲，你没有体会到那个实际的状况啊。这个地狱里头的这个猛火呀，就是这样子的啊。地狱的纵火一时俱至，通通到了。这一个时间，看着地狱的火都到了。这个造恶的众生临命终日，他就知道这是地狱，他就知道了，他要去了，他就知道了啊。遇见这个人还有善根，遇见善知识啊，以大慈悲即为赞说阿弥陀佛势力威德，广赞彼佛光明神力。这个善知识啊，这个在《瑜伽世界论》上讲，要有十种的功德才能够叫善知识啊。第一个是调伏，善知识具备第一个功德叫调伏，就是与戒法相应，诸根调柔，这是善知识第一个啊，不是很暴躁的，不是的，调柔的。第二个是寂静，与定相应，用定学相应啊，它由内摄故，心里内练，不是啊向外攀援的。第二个功德是寂静。第三个是合除，他没有烦恼了，最低烦恼不起现行了，与慧学相应，烦恼断故，烦恼断了，烦恼断了，当然先断见烦恼，要断爱烦恼，你断一分见烦恼好了，那就是圣人了，烦恼一断一个就是出国呀，那就是圣人了、那么这烦恼断了，善知识的第三个功德。第四个功德呀、这个善知识啊，道德增上啊，他德行增上，为什么呢？与戒定慧具足，没有缺少啊，三不漏学增上。第五个有勇，第五个功德呀，善知识有勇，利益他是不疲倦苦，利益众生的时候他不会感觉疲倦，众生需要他好马上就来，没有疲倦。看我想到这个周公啊，在历史上记载，我们中国的有个圣人叫周公，周公叫周旦呢，啊，那姬旦他姓姬，周朝叫周公，啊，他执政的时候啊，一目三握法，突伏不计三。他在这洗头发，古代人头发都留长的嘛，留着头发在这洗洗洗，说是有这个你有客人要见你，他来不及擦干了，就这么。三握法，一目三握法，一洗头发抓三次就好了，就出来了，就见客人去了啊，就这个征求这个来的客人呢、看他们对国家啊大事有什么高明的见地。这是一种在洗头发的时候一目三握法，在洗澡在洗头发的时候赶快来不及了擦干了，就这么抓三把三握法，这么抓一抓不流水了就好了啊。吐服不忌餐，正在吃饭的时候说有客人来要见你，有重要事情来不及吃咽下去，来不及嚼了嘛，吐出来等一下回来再吃，马上去见这个客人。所以后世称圣贤呢、那种公而忘私啊，这种求贤若渴的这种精神呢、所以周公是嘛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，那么中国的文化传统就是这样，由周公传给孔子，孔子以后没传了。所以有常讲啊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 这个中华文化的这一系列传承下来，到孔子这儿啊断了。那国父孙中先生啊，后来呀、啊，他在革命的时候啊，有一个俄国的一个记者叫马林，就问他说：“是孙先生，你这个革命啊，你这个你的思想啊，是你是中国人呢、啊，你这继承了中国的这个思想就很复杂，你继承哪一家？”他说：“我是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断绝的思想，我现在把它发扬光大。”这是国父孙中先生在他的三民主义里边有提到这一段啊，这个思想，中国的这个儒家的这个道统思想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字，仁，就是佛说那个慈悲。所以中国呀，这个大乘佛法一到中国马上就接受了。慈悲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啊，舍己为人，利己利人啊，就是孟子虽然没有继承孔子的思想，但是他把它发扬了一下啊，加以诠释，加以解释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幼这就是树道啊，就是人呐、啊。但是中国的文化就是一个人字，就是一个人，慈悲呀、啊，慈悲平等啊。所以跟佛的这个思想完全是一致的。所以呢，达摩祖师到中国来，把那个法医也带过来了，整个大乘佛法就到中国来了。印度没有了，印度没有大乘佛法了嘛。这个善知识啊，利益众生是这样，就是菩萨呀。第六个呢，经父，他对佛说的经，他都知道很多。父啊，富足对佛所说的经典，多闻故，对佛法还是多闻的，好要多闻的。第七个是觉真，了真实义故。虽然多闻，但是他又能够抉择哪是真实的，哪个不是真实的，就是那四义：一法不以人，一了义不以不了义，啊，以不以语，啊，以智不以识，就是四义，啊，觉真。第八，善说不颠倒故，又能够善于说这种真实的法，啊，不会倒说的，不会颠倒的来说的。第九个，悲身，觉希望故，对众生的说法没有任何存，没有任何希望，既不为名闻，也不为利养啊，悲身。第十个离退，离退是什么呢？远离退转，就是说他与一切是恭敬故，随时随地他都是恭恭敬敬的那样子啊，没有人看到他，有人看到他也是那样恭恭敬敬的，没有人看到他，他还是恭恭敬敬的。我常常看着这个律宗啊，就是我们戒律上这些典籍呀、啊，就感觉我们真是不够资格做个出家人呢。日宗一时，常坐不卧，就这两样，你看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做得到了啊。那古来的出家人都是那样的，一坐下去好就不动了。第二天中午时候要打板过堂了，还出定这样子。这个善知识有这十种功德，那么在《瑜伽师地论》上讲的，但是这是高标准的。在佛经上讲，通常讲善知识只是佛菩萨说的，只是佛啊和菩萨来说的。这个菩萨还不是小菩萨呢，都是在第八地以上的那些大菩萨来说的。那么跟善知识的对面是恶知识，哎，恶知识不得了了，恶知识啊，恶知识在第一个是你感觉的，你很快活，跟他在一起很舒服。第一个这个感觉，第二个他用一种啊让你做恶法的时候，他用一个善法把它包装起来，你感觉不出来，这是恶法，就是作为糖衣毒药啊。啊，这个第三个呢，他内心里头啊和他嘴巴说的不一样，常常要害你，这叫恶知识。所以这个菩萨遇见恶知识啊，吓得不得了。菩萨遇见虎狼狮子洪水猛兽也不会很害怕，遇见恶知识怕了，菩萨怕恶知识怕得不得了啊，啊，赶快跑啊！就是什么这个知识，恶知识太可怕了，断了慧命啊，法身慧命啊。所以我们学佛呢，就是要注意到这个恶知识啊，不能亲近恶知识啊。他第一个，你跟着感觉很舒服啊。这个唐玄宗的时候，在历史上讲的唐玄宗啊。他那时候有个宰相叫张九龄，张九龄啊，每一天上朝，那时候唐玄宗那时候啊，国家富足啊，人民都很安乐的，那叫是那个 开元天宝之治嘛，那个年间呢，唐朝那个天下的这个都很富足。这个皇帝啊，想宫廷要盖一个东西，盖一个房子，盖一个宫殿，那这里要怎么做？这办点事情，那是张金龙就持反对意见，就持反对意见。他说：“陛下，这个你不能做，那个不能做。”一天到晚说的，说他回到这个皇宫的话，他很懊恼。那皇上很懊恼，皇上也是人吧？他老是错，老是使他不随心，他也不高兴嘛。后来他有一个太监在旁边，他说：“陛下呀，我看这个张九龄啊，这么伤你脑筋，你这个丞相可以换一换了吧？不要。”唐玄宗说呀：“我也想换他，但是我想来想去呀，他这样子，我一个人是不大舒服、不大快乐。老百姓很好，他瘦的是我一个人，肥的是老百姓。假如我把他换掉了，我一个人肥了，老百姓都瘦了。所以我想想，还是不换他好了。”哎，这个唐玄宗啊，在年轻的时候还是很不错的人，他到老了糊涂了呢，宠爱这个杨贵妃啊，搞得乱七八糟啊，搞了安禄山之变啊，他又跑到这个四川去了。我在四川读书的话，跑到有个那个山上那个庙，叫回龙寺。要问他有个那看庙，说怎么叫回龙寺呢？说当初唐玄宗都跑到这里来回去了，安禄山直乱打跑了，他从这里御驾回去了。说那回去啊，小庙不大，唐朝留到现在叫回龙寺。说唐玄宗那个时候啊，我看到历史，看到这里头啊，这个皇帝并不糊涂啊，虽然自己那个一点呢，他还是能够有理智的啊，这大臣还是为了国家好，这恶知识就不行了，恶知识。唐太宗那时候啊，就有唐太宗也是啊，那个比如说那个魏征啊，他们的这些个大臣呢、啊，也是在朝廷上跟着争面红耳赤啊，争的呀。皇上要这样做，大臣们说就是不能是做，做古正经，举出来引经据典的，就是说这样子啊，对国际民生怎么样不好不好不好。皇上气得没有办法呀，没有办法，说不过嘛，你也要尊重大臣的意见呢。所以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呢，虽然说是不是君主啊，这个君主立宪呢、啊，但是皇权是有限的，中国的历史上的皇权呢、啊，所以国父说那五权宪法它有根据的，那说宰相有个监察权。那个监察权，那些监察呢？谁来执行这监察权？御史大夫，这个御史们呢，都是些年轻的，考科举的，考科举前几名的，年纪又轻，又满怀的抱负，又是很有理想，又能写文章，又会讲话，他们就跟着宰相旁边。这些御史到了皇帝旁边，皇帝不对，宰相不吭气，这个御史就讲话说：“陛下，你这样不对，那样不对。”搞得皇帝发脾气也不是，不发脾气。这个要心里很难过，再看皇帝也有没有那种雅量啊，啊，这个唐太宗的时候有一个臣子，内廷的有个臣子，他很会看着唐太宗的这个脸色啊、形式、讲话。有一天，唐太宗在朝廷里的开会啊，又不愉快回来了，很不高兴。这个，他就说：“陛下呀，你不合适的大臣，天下已经统一了哇。”不合适的大臣可以换呐、啊，啊，不要这样子，一天心里很难过，影响你的健康啊！你要万岁，国家才有福啊！这唐太宗听着很舒服啊，这话说的呀。唐太宗说呀，他们都说是啊，要我亲贤臣远小人。说贤臣是什么呢？都是说了我不喜欢听的话。说小人是什么呢？都是说我喜欢听的话。我现在知道小人是谁，原来就是你。这个。这个太监一听吓了一跳，赶快跪下说：“陛下不是啊。”他说：“我是看着陛下一天到晚在那宫廷里头啊，给大臣们呢、啊，停面折停争啊，那里很伤脑筋，我实在是不忍心呐、啊，所以我才讲的这个话。我不是小人呐、啊。”皇上说：“好，不是小人就好，起来。”唐太宗高明，他晓得谁是小人，谁是这个是啊，这个贤臣，他比较清楚啊。所以历史上呢。这个钱穆教授啊，他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，他说唐太宗是个好皇帝，啊，这题外的话啊，我们就讲到这里头。这个我们这个俄知识啊，我们这个学佛的人要特别注意，世间法就是有疑的有三有，疑者三有啊，损者三有。有知有量有多闻，这是已有； 有这个朋友很率直，有什么事就讲你，你错了我就告诉你，你错了，你这个小地方你错了。有的人想不开，我这么点小地方你还来说我，其实他为你好啊，你应该谢谢他呀，是有直啊，有直，只有这是一种好朋友。第二个有量，他讲信用，他说的话能做到，有量。有的人呢讲的好听了他做不到，这个就不是了，后边有那种三弄啊，啊，那个那不是好朋友了。有多闻啊，他对呀的佛法知道的多，有直有量有多闻。这损者三有就不是，有偏僻，有变拧，有善柔，这三种人。偏僻，个性孤僻啊，这是一种啊。有偏僻，有变拧，专门喜欢你喜欢说什么，我就说什么；你喜欢听什么，我专门说什么呢？啊，有变拧，有善柔，他没有原则。你说好，东边说东说好，他就说东；西说好，他就跟着西说，因此没有原则。这种人，所以孔子说这种人呢、啊，疑者三有，损者三有。你这种三种人，你跟哪一种在一起？你。跟疑者三有在一起，你就会得到利益；跟这个损者三有在一起，你就受到伤害。这个就是要我们呢、啊、自己啊，能够随时啊，这个检点。我们所以交朋友是以文会友，以道会友，以法会友。我们以法、以佛法、以修道来交际朋友的，不是玩的呀，不是吃喝玩乐的呀，啊。是因此呢，朋友的可贵就是说，当我迷糊的时候，他提醒你一下，啊，这样子呢，那么我们才知道啊，人这个六根是向外攀援的，他从不互相内来的，耳不能自闻呢，我们身上的各脏器的声音，耳自己耳朵听不到的，眼睛看不到自己的面孔怎么样，洗没洗干净啊，衣服穿的整不整齐，自己看不到的，所以这六根是向外的，因此呢，就要靠别人。来旁观者清来告诉我们，因此你就要找那个呀、啊，疑者三有，找有直的啊，率直的讲话呀，虽然讲话不好听，但是 有受用，这个东西呀、啊、虽然不好吃，但是有营养，还是要吃，就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。要远离恶知识啊，远离恶知识，这一点很重要。这个善知识啊，以大慈悲，最大的慈悲啊，大慈大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那是佛的境界呀、啊。但是这个善知识也是很慈悲，大慈悲，就为了他赞叹啊，说明赞叹述说阿弥陀佛的十力威德啊，十力威德呀、啊，阿弥陀佛每一尊佛都是有如来有十力啊。过去啊，我们也研究过。我再把它念一遍啊，这些个名相啊，就是要记住。你不记住啊，有的时候啊，知道那个呀、啊，人家问我这什么叫佛的实力，哇，头一个也不知道，这个就不行了啊。多闻以后了，就能够记住了。记住以后，能够可以自受用，也可以他受用。第一个就知是处非处之力，佛都知道啊。知道一切众生的因缘果报，我们都知道清清楚的，是处非处都知道。第二个知业之力，知道一切众生啊，凡是所有的诸业都知道。第三个知定之力，就知一切诸禅三昧，世人都知道。我们要想修定啊，你问佛，那绝对不会错啊，佛一定告诉你怎么修。说那佛不在世了，我问谁呀、啊？还有经典呢、啊，所以我们要读诵大乘经典，就在这里头。大乘经典，你就等于像佛在请法，就等于听佛在说法。就是这样的，诸之根之力，知一切众生的诸根上啊上下，知道哪一个众生他的根气怎么样，根性是上等的根性呢，还是下等的根性，都知道啊。知欲之力，知道一切众生种种的好药，这众生喜欢什么，那是佛都知道，一点都不会错的。第六个知戒之力。知道世间上一切众生的种种戒分啊，物以类聚呀、啊，啊，这个人以群分呐、啊，哪一类众生他都有一个一类一类都知道。第七个是知智处之力，知一切道智处相，知道你这个十法界有十个道嘛，你往哪里走的，世尊知道你一定到哪，啊，一定到哪里，这个会知道的。 第八个是知许命，知百千万世的这个众生的姓名、苦乐、受邀，他的这个过去世，通通知道宿命。第九个天眼，知道啊，这个一切众生的未来的生死、善恶道等等。第十个漏尽之力，知漏尽之力，知道呢，我生已尽，不受后有，世尊，这知道这叫漏尽通啊，漏尽通这十种智力呀、啊，这是如来的不共，不共的十种智力。这个不共的就是不共二乘，也不共一般菩萨的，一般菩萨也没有佛那儿圆满。十力威德，十力威德就指的十种神力讲的。华严经里讲佛有十种神力无奈啊。第一个多世界止于一尘中，把许多的世界结合起来放在一个微尘里头啊，佛有这个，还有这种神力。第二个一尘中现多佛刹，在一个微尘当中能够显现许多的佛，诸佛国土在一个微尘里头呢就能见到。第三个纵海水止一毛孔，往返十方不饶众生，把四大海水呀、啊、都结合起来放在一个毛孔里头，而且这往返十方这样走，这个众生都不受他惊扰。第三个第四个多世界拿自身中，实现一切身中，把许多的世界呀、啊、把它放到自己的身体里头来，拿到自己的身体里头来啊，然后呢展现一切的身通变化啊，佛有这种这个身力威德。第五个一毛系多金刚山，赤行十方令众生不怖，一个毛啊，一个身体，一个毫毛，头上一个很细的毛发，完挂了很多这个金刚山，怎么一个毛在那，一个毛发这么挂了很多金刚山在底下，拿着这个金刚山，拿一个毛发这样走的十方世界呀，令众生不众生不感觉到恐怖。第六个多劫多一劫，一劫多多劫，是次现成坏的差别。一劫可以变成多劫，多劫可以变成一劫。你看那个在《法华经》里头，世尊那就是展现的哦，啊，五十小劫像吃一饭一顿时间，如饭食顷。所以这个时间是没有实相的，我们不要把认为时间是实有的，就是错了。因为众生在心在生灭，所以才有时间相。你心不生灭了，没有时间相的。多世界现四大变坏，不恼众生，在许多世界里头。四现呢，这个四大地水火风都变坏了，但是你不恼害那个世界的众生。在这里头啊，在那华严经里头有一个这个无厌诸王，他也是这样。善财童子啊，参访一个善知识，完了以后善知识说，你到前面去，有一个无厌诸王，那善知识你去参访他。善财童子到了一看，哇，他把那些个罪人的犯罪的人拿过来呀，把他心劈开呀，腿也打断呐，舌头也拉出来，一看呢，善财童子说，这个善知识太不慈悲了，怎么这个样子了呢？我求的是不是这个佛法吧，这不是佛法，他要走。后来天上天神告诉说这个善财菩萨你不能走啊，他这是善知识啊，你等一下你就会看到了。这种无厌足王就知道善财童子心里，拉着他手里坐下，他说你坐下来，我告诉你，等我办完了公事，我带你到我的后宫来看，你就知道了。他们这些个犯罪的人哪、啊、该下地狱下地狱，下油锅的下油锅，高斧子劈的，高刀砍的，那惨不忍睹。完了以后拉着善财走，他说好，你到我的宫里去。到了后宫了以后啊，他告诉善财，他说我呀连一个蚂蚁我都不敢伤害呀，我怎么可以伤害这些众生？他说那不是真的呀，是我变化的呀，警惕那些造恶的众生啊。他说我这国土众生刚强难调啊，我必须要变化这些众生来给他们受罪，让他们看到害怕，他才不敢作恶。他说那不是真的，你不要当真的。他说你看我这个后园里头啊，七宝庄严呐、啊，琉璃微地啊，他说这是一般人能有的吗？然后善财感到现在悔过，这多世界四现四大变坏，不恼众生啊。第八个多世界三灾坏事，不损害众生。许多世界呀、啊，三灾起来了，三灾头一个是火灾，第二个就是水灾，第三个就是风灾，这是三残，初残火灾，二灾就是水，二残是水灾，三残就是啊风灾。那么这个 这个三灾就把这三禅天坏掉了。但四禅呢，因为舍念清净地，他情念没有念头了，离念清净了，因此呢三灾到不了他的人。所以这个古来的祖师讲，我们离掉了嗔就没有火灾啊，离掉了贪就没有风灾啊，这个离掉了痴啊，离掉贪就没有水灾，离掉痴就没有风灾了。这贪嗔痴也没有了，三灾也没有了。那个四禅就是舍念清净地呀、啊，整个念头舍掉了，清清净净的。因此呢，三灾烧不到他那里，水也淹不到他那，风也吹不到他那里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问题是啊，一切的灾难，我们所感受完全是内心的变化呀，内心的清净，天下太平。第九个，一手持多世界，指如世界外，不惊众生。一个手可以拿到很多的世界，这个世界就是佛世界，一个佛的三千大千世界呀。然后把这个许多的世界丢到三千大千世界以外的时候呢，还不会惊动这个世界里的众生，这是佛的神力呀。啊，这个在大般若经里讲，你要想做这些事情啊，你读般若经都能做到，这是十个，都能做到啊。第十个，说一切刹同虚空，令众生误解。说一切佛刹本来就是虚空嘛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照见诸相再见如来，让大家了解。这就是说佛的有这种十种神力。那么这个善知识啊，是不是有这十种神力我们不知道啊，但是这个实力就是佛的境界所具备的。那么说着阿弥陀佛有十种实力威德，并且广泛地赞叹呢、啊、阿弥陀佛这个十种神力呀、啊，是不得了的。所以我们相信阿弥陀佛呀、啊，就成佛一半了。下边就接着念了，至心念十念都能往生看。所以这个难难在这个信心上啊。寒山大师讲，念佛容易，信心难呐、啊。你真要相信，十念一念都能往生，就最后那一念，临终最后那一念。一赞戒定慧，谢脱之见。那么，然后这位善知识也赞叹呢，说戒定慧，谢脱之见，这个也叫做五分法身相，也叫五分法身相啊。那么叫做也叫五分法身，这五分法身就是三摩漏学是法身的因啊，谢脱之见是法身的果，就是这样子的啊。戒呢是指防非止恶，定是喜虑净缘，止喜一切的思虑，外边的因缘也停止啊，这叫定。慧呢破合正真，破掉了凡合，正大啊，那个正得真如实际。解脱正习俱断，正的是那烦恼断掉了，现实烦恼断掉了，习呢把习气也断掉了啊。这里头呢正的是包括啊，见识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三烦恼都断掉了，习就是习气。这个阿罗汉们没断习气，阿罗汉们那个习气就是菩萨所要断的烦恼，就是这样的。那个谢脱之见呢，那就是寥寥了之，我彻彻底底了之，寥寥了之，我已经得了谢脱了。这谢脱之见，前面那三个是从因立明的，后边这两个谢脱之见呢，从果上来彰显它的功能的啊。这个也叫做出世的五蕴啊，出世的五蕴，戒就是相对的世间的五蕴的色啊，用戒可以对治，修成了以后呢，就变成了。出世的五蕴的色法，定就是出世间的受，慧就是出世间的想，解脱就是出世间的行，解脱之见就是出世间的识，色受想行识，这叫出世的五蕴，叫出世的五蕴。在璎珞经里讲有五分香，戒香、定香、慧香、谢脱香、谢脱之见香。那么这个五分香啊，这个戒香舍身 意相定相舍意，会相舍散乱，解脱相舍导见，舍颠倒的之见，解脱之见相舍无明，舍完了以后破掉了，就正圣道，就是这样子的。这个无说戒定慧啊，戒定慧解脱，解脱之见，给他赞叹，赞叹呐、啊，这个阿弥陀佛就无分法身相了。此人闻已，除八十一劫生死重罪。这个人一听到这以后啊，马上除掉了八十一劫生死重罪。地狱猛火，地狱猛火化为清凉风，推出天花。华上皆有化佛菩萨迎接此人，如意念请，即得往生七宝池中莲花之内，经于六劫莲花乃敷。观世音大势至，以梵音声安慰北人，为说大乘甚深经典，闻此法已，应是激发无上道心，是名下品众生者。这个罪灭了以后啊，地狱猛火也灭了，灭了以后啊，变成清凉风，变成清凉风。这个风，清凉风当吹得很舒服了，不像猛。